身为法家巨子，韩非为什么会死在崇尚法家思想的秦国？当农民揭竿而起，秦军主力迟迟不来增援，还有多少没说清楚的隐情？刘邦是如何成为沛县义军领袖的？他真的英明神武，受人拥戴吗？为什么项羽在和刘邦的对抗中总是占上风，而最终却败走垓下？韩信与项羽、刘邦三分天下的设想可行吗？ FM 101.1 西安乱谈传奇，带你走进汉朝历史，了解汉朝真相。大汉风云录就在每天上午11:30。
翻开历史古卷，在尘封的文字里面究竟都有些什么？重要的大时代，每一种念头的闪过都汇聚成一段传奇。传奇乘坐时光，走读大历史。
汉武帝仅仅因为雷贝的案子削去了淮南王两个县作为惩罚，淮南王没有伤筋动骨，汉武帝也没有进一步行动，表面上看一切都已经风平浪静，但淮南王刘安是否就此安度晚年？他对汉朝中央政府又是抱着一种怎样的心态？这种心态最终又促使他做出什么决定？ FM 101.1 西安乱谈传奇，请继续收听。
刘安等来的又是段宏的笑脸。老王爷贺喜了，皇帝只削了淮南两个县，意思了一下，案子结了，没事了。既然这样，刘安又没必要撕破脸了。段宏可是出了一身的冷汗，他看出来了，在他附近站岗的王公卫士满身都是杀气。不可能是一般的卫士，确实不是，这些卫士都是刘安养的武林高手。这就是刘安准备的鱼死网破的计划，一旦长安使者宣布要杀刘安或者废王位这些坏消息，那么这些假冒的卫士就把使者杀掉。其实这是刘谦的主意，这个人呢老大不小，还和青春期的孩子一样躁动，拿杀人当儿戏。刘安呢又是个没什么大主意的人，就跟着儿子一起胡闹。好在这两次段宏态度很好，判决也不重，刘安就没冲动。虽然削掉两个县不算多重，但在刘安心里最黑暗的角落激起了波澜，他又起了反心。为什么说又呢？这和刘安的出身有关。前面提到过，刘安的父亲是刘邦的幼子刘长，文帝时期因为谋反流放到巴蜀，中途自杀了，仇恨代代相传。何况到刘安这里才隔了一代人的时间，而刘彻是文皇帝的亲孙子，所以刘安对刘彻很有成见，同样刘彻对刘安也是这样。早在窦太后去世那年，刘安就根据时局判断刘彻很可能会被废掉，接替皇位的应该是诸侯。正好那一年呢，天上出现了一颗彗星，再次印证了刘安的想法。 于是他开始积攒力量，待大乱一起，趁机取势。但刘安石算了，刘彻的皇位坐得很安稳。虽然如此，刘安造反的心思一直没断过，准备工作一直进行，当然都是在暗中。这事儿也就太子刘谦和几个撺掇刘安的门客知道。刘彻的外甥女儿嫁过来之后，刘安做贼心虚，这位儿媳妇儿是长安来的，万一日后知道什么消息，捎个信儿回去，那就大祸临头。于是就发生了前面所说的一幕，刘安不让刘谦和他一个屋睡，最后只能离婚。逼走了儿媳妇儿，刘安继续秘密开展造反准备。一天，他把中郎将武备叫到内室，先是沉默了半天，而后腻腻歪歪说些不着边际的空话。武备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，王爷，您究竟是想说什么呀？刘安终于说出真实的想法，我想起兵造反。武备吓得扑通跪倒，哇哇大哭，王爷呀，你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呀？当年伍子胥见吴王，吴王不听，伍子胥说，我看到有一天麋鹿在姑苏台游荡，老臣我也看到王宫变成一片瓦砾，荆棘丛生，赵露失意了王爷呀。刘安一听不太高兴，哼，叫你来是为了出谋划策，又不是让你说这些。刘安把武备的父母囚禁了，以示惩罚，同时也当作人质，防止武备告密。三个月后，刘安再次召来武备，看看他呀是不是还那么强硬。武备还是哭，当年呢，高皇帝布衣出身，最后称为天子，那是因为秦朝乱用民力，该亡啊。王爷，你只看到高皇帝得天下好像容易，怎么没看到30年前的吴王刘濞？刘濞他也国富兵强，谋划周全，举兵西进，结果兵败身亡。王爷，这是为什么呢？刘濞他逆天行事啊。王爷，你手下的兵力还不如刘濞，当今天下可比刘濞在景帝之时安宁万倍啊。王爷，你就听我一句劝，放弃这个想法吧。你这是要抢在我们前头死啊，王爷。看着武备一把鼻涕一把泪，刘安也跟着哭了。他把武备扶起来，造反的念想算是暂时断了。树欲静而风不止，没几个月，淮南国又出了一起案子，这起案子和刘安的孙子刘建有关。
刘建终于忍无可忍，将淮南王刘谦的罪行上报皇上，使他们的阴谋彻底告灭。虽有谋反之心，但一直犹犹豫豫的淮南王没有退路，起兵造反是箭在弦上，不得不发。但汉朝中央政府常年和匈奴打仗，有强大的兵力，大将军卫青又是能征善战的军事将领，淮南王和他的手下究竟会用什么方式发动叛乱呢？这次叛乱的结果又是怎样？ FM 101.1 西安乱谈传奇，请继续收听。
刘建，刘不害之子， 他这次出动是为了干掉刘谦，好让他的爸爸刘伯亥做淮南太子。但还没等他出手，这事儿就被刘谦知道了。刘谦为报复，不止一次的折磨凌辱刘建。终于有一次，刘建忍无可忍，一封告密信送到了长安。淮南王太子刘谦曾两次试图谋害长安使者，刘彻特事特办，要求廷尉署优先处理这个案子。和上次一样，河南郡配合廷尉署办案，河南郡来人把刘建请了去配合调查。刘安不知道为什么，也不好阻拦。刘建把上两次中尉段宏来淮南，刘谦和刘安准备谋杀的来龙去脉全盘托出。河南郡将案情进展报到长安，案情重大，廷尉署立即上报。皇帝批示逮捕淮南国太子刘谦，特别命令把淮南国中尉配合廷尉署实施逮捕。皇帝命令下达，廷尉署和河南郡的人办起事来也有了底气，不再像上次那样畏首畏尾。皇上逮捕刘谦的消息很快传到了淮南国，刘安知道是刘建出卖了刘谦。刘安也很清楚这刘谦犯的是什么事儿，一旦被抓走必死无疑，自己也跑不了关系。刘安决定这次真要鱼死网破，他下定决心造反。刘安又找来武备，他想给自己寻求心理上的支持。刘安倒背着手半天不说话，过了好一阵，刘安才想好了怎么开口。武备啊，你觉得如今天下是治世啊，还是乱世啊？武备想了想回答，治世。刘安又问，为什么这么说呢？武备回答说，臣管如今汉廷，君臣父子夫妇长幼之序皆得其理，皇帝崇古，风俗纲纪健全，商贾流通，天下道路畅通无阻，四夷宾服，匈奴退让，虽不及上古太平，但称为治世也不过分。刘安又问，你对大将军卫青这个人怎么看呢？武备想了想说，臣有一个朋友叫黄毅，跟随大将军打匈奴，他对我讲，大将军对所有同僚无论高下都是彬彬有礼，对士卒如亲人，大家都愿意为他拼命。大将军骑术高明，号令清晰，每次交战都是一马当先冲锋在前，皇帝的封赏大将军一点不留，都送给手下的将士，古之名将也不过如此。刘安叹了口气，我本以为中央的公卿都是幕后而冠，没想到还有这样的人物。武备，你之前跟我说当年刘辟起兵是错的，现在还这么想吗？武备说，刘辟就是错了，他逆天而行，败了是应该的。刘安一听这话来了精神，刘辟，哼，刘辟知道什么叫造反，绝成高之道天下不通，成高那么重要的地方他不占，还想要造反，我把成高、轩辕、伊阙五关都占了，中原就剩下洛阳一座孤城，得洛阳得天下之半，到时候我去三川之县招天下之兵，你觉得如何？武备不知道该怎么说了，支支吾吾半天也说不出个话来。刘安急了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大方的说。
哎，王爷，
非要我说，那我就不再隐瞒。对这事儿，我有一些看法。王爷想起兵，最好造假舆论，引发诸侯和长安的矛盾，到时候再派人去各国游说，说不定还有成功的机会。说得不错，不过不用这么麻烦，一旦我们起兵刘彻，就会派卫青领兵来打。这边先和廷尉署的人拖着，我派人混到卫青身边刺杀他，就这么定了。你下去吧。吾辈下去了，他去了一个刘安永远想不到的地方。
淮南王刘安不可能不知道谋反的后果，这是一件风险极大的事情，所以他的策划和预谋肯定是在极端秘密的情况下进行的。但就在这个时候，突然出现了一个告他状的人，再次把他推到了是非的漩涡之中。这个告密的人是谁呢？他和淮南王刘安有什么关系？ FM101.1 西安乱谈传奇，请继续收听。
刘安派人假传消息说南越国北上入侵，这样他就有理由起兵了。但刘安还有一点不放心，他怕淮南国政府不听他指挥，毕竟这是造反呢。怎么办？他还能怎么办？只能把这些人通通杀光。刘安找刘谦来商量，他们决定丞相以及年俸2000石以上的高级官员全都找来诱杀。可是只有丞相一个人来了，其余的要么跑了，要么找理由拒绝，看来大家都闻出味儿来了。刘安、刘谦傻眼了，这还能起兵吗？这些人随便哪一个到长安去说点什么，后果不堪设想啊。刘谦崩溃了，瘫倒在地。刘安还在犹豫，还要不要起兵，还能不能起兵呢？还杀不杀这丞相呢？刘安没杀丞相，他觉得只杀这一个根本没意义，就放他走了。一段时间过去了，淮南国的高官没有一个人去告密，可是一个意想不到的人物却出现在了长安，这就是吾辈。吾辈把所有的内幕都说了，从许多年前淮南王有不臣之心到如今准备起兵，包括他自己做过什么也都没有回避。吾辈知道这一去啊，恐怕自己也就没了，但他还是去了。吾辈不是想出卖刘安，卖不卖刘安最后都跑不了一死，他只是想躲避一场动乱。廷尉署的人感到事态紧急，来不及请示，就地从河南郡调人，毫无征兆地把淮南王府包围，包括太子刘谦和他的母亲在内，所有能抓的人都抓了。可他们还不敢对刘安动手，因为皇帝只说了能逮捕刘谦，没说刘安呢，所以怎么处理刘安还得再请示。后面就简单了，廷尉署如今的老大是张汤，职业审案专家，抓来的这些人让他们一路咬下去，但凡能扯上关系的先抓起来再说。刘彻招来一群人商量怎么处理呀，中间过程就省略了，结果其实不用想，全都死。可刘彻不想让吾辈死，因为他文笔很好。刘彻找张汤商量，说这个吾辈是主动自首的， 能不能从轻处理？张汤严辞拒绝皇帝的请求。不行，他自首晚了，自首前已经为刘安出谋划策了。刘彻也很无奈。好吧，不行就不行吧。刘彻的近臣严柱也被查出来和刘伶有牵扯，被判了死罪。刘彻还想把严柱也留下来，因为严柱的文笔也好。张汤再次拒绝，不行，谁让他是近臣呢？近臣结交诸侯本来就不应该呀，杀一个给后世立立榜样。杀吧，反正你是法官，你说了算。刘彻更加无奈了。刘安自杀了，刘赐自杀了，刘乾、刘伶、刘孝被杀了。刘安、刘赐两个人坐下的大臣、门客、幕僚，以及牵连到全国各地黑白两道的人物，乱七八糟各色人等几万人掉了脑袋。当然这里面包括很多无辜被牵连的家人。这就是整个淮南王造反案。刘安没发一兵一卒，也没杀一个人，但是他死了。这是汉帝国成立以来最大的一场悲剧。这场悲剧有时代背景，有刘彻的原因，也有刘安自己的原因。该说的都说了，这里只提一句题外话，教育孩子的问题。不管用哪种方式教育他，一定要知道，不是所有的事儿都是自己的爹妈能帮你摆平的。
武备的出现使得淮南王的造反计划胎死腹中，汉武帝又一次成功地解决了诸侯谋反的危机。但这一切并没有停止，刘彻还没有看到他预想中的天下太平、各司其职的场景。接下来他会做出怎样的决定？诸侯谋反的念头如何才能真正的消除？ FM 101.1 西安乱谈传奇，请明天继续收听。
本次节目演播陈鑫，解说张弛，编辑制作小峰，监制周宁，欢迎明天继续收听。